弟兄姐妹们平安啊，很高兴在跟大家一起敬拜分享神的话语。因为一个月一次，所以呢我们先做一个复习啊。我相信应该上个月你有来的话，应该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个信息啊是非常强烈的。嫉妒使人疯狂，我不晓得你们自己有没有这种经验啊？我曾经有过这个经验，不过好像没有这么严重啊。但是我也晓得啊，实在它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扭曲掉我们看一看。这个心中的挣扎，扫罗心中有挣扎，大卫心中也有挣扎。扫罗要杀大卫，但是呢，约拿单晓之以义啊，他就说 OK, you are right, 所以我不杀大卫了。但是就是真的就这样的吗？他在那边挣扎，黑暗与光明啊，不断的挣扎。然后呢，扫罗反悔了，他原来他起誓不杀大卫是假的吗？我相信不是假的，是真的。但是他心中的那个自我，那种黑暗的自我，他没有办法 control, 他只有啊，他没有办法 control, 他也发出来了。结果呢，约拿单不相信啊，大卫告诉他，约拿单说 OK, 我去 confirm 一下。结果呢，发现果然是他有杀大卫的心，所以呢他又帮大卫逃跑了。结果呢，大卫他跑到挪伯那里去求补给，甚至于逃到加特到腓利士人的地方装疯最后呢他就逼上梁山就是亚杜兰洞。结果呢造成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扫罗呢已经疯狂了血洗祭司城，不仅仅杀了所有的祭司血洗祭司城，真是疯狂。只能说我不晓得用什么其他的来形容。那么怎么办呢？这个这题目我叫做以善胜恶，以爱胜恨其实我还可以加一句，以光胜暗。这是撒母耳记23章和24章。OK,好，那我还是请这个，请哪一位丽红来读哈。
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跟随的人说，我们在犹大地尚且惧怕，况且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回答说，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 亚基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希伯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希伯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顾恤我，请你们回去再查明他们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那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过他们。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夺，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寻索大卫。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里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万不敢伸手害他。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来，随后大卫从洞里出来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你为何听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我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却爱惜你，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如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条褶皱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葛造，扫罗说，我大卫儿子，这是你的声音吗？ 就放声大哭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我的灵。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
好，谢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我们可以平平安安在主日的时候一起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祷告，还有我们寻求你心意的心。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虽然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心中很多时候仍然是有黑暗，我们需要你的光来光照我们，我们需要你的光充满我们。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将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心都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将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念放在一边，让主你自己的话语充满我们，要你自己的意念充满我们，使得我们可以按照主你的意思过日子，做见证，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意思其中包含了一些什么不讨你喜悦的东西。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在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知道，大卫的这一段时间，他在这个他在到处跑，跑来跑去，这一段时间呢，他就到了这个山寨，住在山寨那边。那么先知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林的树林。圣经上并没有很明白的讲为什么加德这样说，所以我的猜想就是说，在山寨里面是不是比较安全呢？你自己的一个山寨 ，OK， 可是躲在这个地方与世隔绝的穷山僻壤，久了之后恐怕就会苟且偷安，灰心丧志，将来怎么样做王？因为神已经告诉他，已经拣选他，他要做王，他自己也很清楚的知道。可是呢，现在这心中就觉得很窝囊，像个狗一样的被。扫罗赶来赶去，所以加德就告诉他这件事情。那么他呢他对于神的话语向来都是相当的这个 sensitive， 很敏锐，所以呢他就好，我要去，但是他凡事都求问神，而且呢求问神之后，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不管他自己觉得是不是合乎逻辑。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有的时候神给你的这种 instruction 告诉你要怎么做，我一想想看，这好像不对但是大卫呢，即使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这种感觉，即使他有这种感觉，他还是按神的意思而行。而且呢到最后呢，他就做了这件所该做的事情，就是以善胜恶。那我们来一个个的看第一个是伊基拉之役。这个伊基拉呢是在犹大的这个版图之内。伊基拉这个时候虽然大卫已经 被拣选了，神拣选他要做王，还没有做王。所以伊基拉是在谁的这个管辖之下？应该是在扫罗。OK， 在扫罗。有人告诉大卫说，腓力士人攻击伊基拉，抢夺禾场啊，这是他的这个信息啊，情报。那么，哎，我就觉得奇怪，他没有说有人告诉扫罗，会不会有人告诉扫罗的话？我想肯定有人告诉扫罗，但是呢，扫罗没有什么反应，因为他很忙，他忙着干嘛？啊，追杀大卫。他以他自己的这个心中的想法，他心中只想到一件事情，叫追杀大卫。这个时候 OK， 有人告诉说腓力士人攻击伊基拉，抢夺禾场，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尤其对伊基拉的人，抢夺禾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他一年啊所花的时间，现在是收成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时候啊，九月十月这一段时间啊，收成的时候啊，我心中很高兴啊，美玲心中也很高兴。为什么呢？我们今年那个枣子啊结了满树都是，满树都是，而且呢每年比每年大。今年我们拿下来之后啊，我就照张相，把鸡蛋放在旁边，跟鸡蛋一样大呀。 OK，所以在这个收成的时候，但是有一天我经历到啊被抢夺禾场，差不多是两年前吧。两年前我看的，这也是这个时候，我看那个啊这个枣子长满了，很棒很棒的。突然我看见有一个松鼠爬上去 ，OK， 哇，这个自然嘛。自然的视线上，松鼠给他吃两颗嘛，没有问题，我很大方。明天我要收成，结果第二天我来看的话呢，一个都没有了，全部都被松鼠啊弄掉了。我心中也没有很生气啊，就是觉得有一点，我都不晓得怎么样长，那个感觉就觉得很奇怪啊，反正一个 funny 的感觉。不过对这些基亚人的话呢，这一整年，这是代表他们以后没东西吃啊，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呢，大卫想起来，神已经立我做王了，这些将来就是我的名，可是我现在的光景怎么办呢？而且我总共有多少人呢？他总共只有600个人，所以他就要求问神，他凡事都求问神。他说我的民有难啊，我是不是应该拔刀相助？其实也不应该用这个词，拔刀相助就是说本来是不是我的事情，我路见不平我去拔刀相助。但是对于大卫的话呢，那个意义更深一层，这是我的名啊，我现在我能够不管吗？可是我有能力管吗？啊，他就去问神。那神回答可以 OK， 好极了，我要出兵了。跟随的人呢？哎呀，这是扫罗的事情啊，我们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所以呢还是少管闲事为妙啊。这一下麻烦了，他要去，跟随的人不愿意去，大家都还在逃难呢，怎么办呢？啊，他们自己当中意见分歧。在这个时候呢，还是同样一个解答，求问神。他就再度求问神，神的回答呢，必可得胜啊。这一个回答又更进一步了，不仅仅是你应该去，你可以去，而且我保证你可以得胜啊。这个他心中就比较有底了。结果呢，他去了， 不仅仅救了基拉人，又夺得了战利品，而且呢他也分给他附近所有的人，因为他得到了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时候呢，正好祭司亚比亚他带着以弗德来投靠大卫。我想大家对以弗德应该是很熟悉，你或者是不熟悉的话呢，我就大概说一下。以弗德呢是祭司所穿的这个什么正式的一个衣服，他胸前呢实际上是一个带子，在带子外面呢有12个宝石，上面有12个支派的名字，但是呢他这个胸牌的带子里面呢有乌灵和土民，这两个是求问神的这个牌子所以以弗德是用来求问神的意思扫罗呢他就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大卫人家告诉他大卫到了基伊拉，而且他对基伊拉他也很熟悉，基伊拉是一个有城有门的一个城市，他们的地方很多就是乡镇城不一样，乡镇的话呢没有墙，但是城门的话我们中文还叫做城门，城它是有城有门，那么假如说我把这个门一关，大卫就是瓮中之鳖，顺手就可以抓来，他很高兴，哎呀这是神帮助我我只能够说怎么说呢，无耻他把他自己的意念牵涉到神那边，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卫呢就用以弗德在求问神，他知道扫罗又过来了，我该怎么办，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扫罗的过去，扫罗为了大卫的缘故竟然不仅仅将挪伯的祭司全部杀死，挪伯整个的城都杀了，那么他现在要找我的话到基耶拉来，基耶拉会不会也经过同样的灾难呢？保罗说呢呀他会不是神的回答就是说扫罗肯定会如此那怎么办？他再问一个问题，基伊拉人会不会出卖我？神的回答，会。哎呀，你心中对于基伊拉人有什么感觉？这一群狼心狗肺的人竟然我救他们了，他们出卖我，但是大卫没有抱怨。我仔细想想看的话呢，这些人就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呢都是什么？都是只顾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只为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只好把你交出去。所以呢他就为了基伊拉的人呢，他就说我还是离开，我免得连累他们。结果呢果然扫罗一听他要走他就不来了大卫他没有责怪基伊拉的人。他出去了，他就在西弗的旷野，藏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中，神的保护常常与他同在。然后呢有意思，天天寻索大卫的扫罗找不到他，可是他的儿子约拿单 轻而易举就找到他了，是巧合吗？我想不是。 OK， 约拿单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我想应该在这边加一个字，是叫必不能加害于你，而且呢，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些事情呢，我父亲扫罗也已经知道了，只是他不愿意承认。于是两个人在耶和华的面前立约。但是西佛人呢，他们要讨好扫罗，西佛人告诉扫罗，大卫在我们那边的树林里面山寨藏着啊，经常出没在那边，你随时来我们会将他交给你。西佛人是属于大卫，同样支派，他们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啊，他们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得见民众啊，通常的民众啊不可靠，他们所想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谁有能力我们就依靠谁。所以扫罗呢就说，你们去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再来跟我汇报。因为扫罗也蛮累了，他那么多人一天到晚到处都在找他，就是找不到啊。西佛的旷野那边的话，这么大一块地方，我当然去找。哦，你们帮我去找，找到之后呢，再告诉我。OK， 所以大卫在马云的旷野南边的亚拉巴，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在山那边走，两个人已经很靠近了，在一座山。OK， 一人扫罗在一边，大卫在一边，你山走完的话，总要碰在一起啊。但扫罗不知道，但是到后来走到了，两人碰了，碰了面了。这个时候呢，扫罗围住啊大卫，这个就不得了了。扫罗的军兵很多，大卫总共就600个人。OK， 怎么办呢？非利士人犯境，扫罗必须去对付，所以呢，扫罗立即撤兵。这也不是巧合，神竟然利用非利士人来拯救大卫，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想不到的。因为我们的时候啊，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神上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个麻烦或经历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回头在想的时候啊，才发现呢，因为这个麻烦让我避开了一个更麻烦的事情，不是巧合。所以大卫呢，他就又搬到这个隐居地。他原来是在他们就到了这个哈列，到了伊基地伊基拉，到了西佛，然后到了伊基底隐基底。 OK，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看，扫罗定义要杀大卫，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为什么？很简单，不是因为他是他的女婿，也不是因为任何其他人员，只是因为他是威胁我的人。 OK， 很清楚的。他挑选3000个精兵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的兵啊比3000人多得很多，但是他把这几万人的兵里面挑选3000个寻索大卫。为什么不能够放过他？势在必得，因为大卫就是只有600个人，这兵力是悬殊啊， 所以啊，扫罗真是下定决心非要啊抓住大卫不可。神差两个隐身的使者将扫罗单独引到洞里面。啊，你们不知道这两个隐身的是谁，隐身的使者是谁，我告诉他们，告诉你们他们的名字哈。一个叫做肚子疼，一个叫史真香。这也不是巧合，也不是巧合，怎么就在那个时候呢？而且他那么地方，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洞啊，啊，他怎么就是到那一个洞里面呢？绝对不是巧合，啊，绝对不是巧合。但是呢，大卫定义不杀扫罗，因为神的受膏者。OK。跟随的人他们可高兴了，哎呀，耶和华曾经应许你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如今时候到了，不可错失良机。他的跟随的人这样说，有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神确确实实是应许他要将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但是神并没有说你要杀他，神只是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看着办。这是神对大卫的一个考验，我不晓得我能不能够通过这个考验，在大卫那种情况之下能够通过这个考验吗？大家都说时候到了，你不可错失这个良机啊。大卫呢，啊，他不敢，他割下扫罗的衣襟，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很清楚的。但是我一直在心中在想，他有一句话，他说大卫割下扫罗的衣襟之后呢，就感觉到他就心中自责。我说大卫已经很仁慈了，他放过他了，他没有把他啊一刀干掉，他心中自责，我就不懂为什么他心中自责，所以我也只能够做一些猜想啊。这是两难之间的一个妥协。割衣襟啊，不仅仅有象征篡位的意图，因为王的这个袍子啊，它有衣襟，而那个衣襟啊，是代表一个割离。当初啊，这个扫罗跟撒母耳跟他说，神要把你的国交给另外一个比你啊更好的人。这个扫罗呢？就抓住他的衣襟，结果衣襟就失掉了，因为那个衣襟代表着权柄，所以他要把他衣襟割掉。我不晓得大卫当初割掉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呢他就这样做了，结果他所代表的意思呢可有这个象征啊，篡夺他的意图，而且呢更是在众人的面前会给他难堪，待会我们就会看得见。OK， 所以呢，可能大卫是因为这样子无心的做了这件事情。可是我假如不留下证据的话，扫罗可不可能相信大卫无意害他呢？大卫从来都没有意思要害他，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是扫罗心中想，除了他要害我的话，我知道他要做王了，可是他等不及了，他要先杀了我之后他马上就可以做王，这个叫做以什么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福，他心中有黑暗，所以他用这个黑暗 project 到大卫那边去。所以呢，大卫也知道，大卫说 OK， 我不能杀他，绝对不能杀他，但是我不杀他，我总得要找一些证据向扫罗证明我没有意识害他。所以他这样子啊，这样做，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啊。这一次呢，因为要准备这个啊这个信息，我就仔细多想一下，我就感觉到大卫他特别的地方啊，他特别的地方不是他杀乌利亚或其他的战绩，就是他对神非常的敏锐，神的心意他非常的敏锐，而且他非常重视神是怎么想的，然后我要啊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的敏锐感我啊望尘莫及，也是给我一个啊很好的一个学习。不仅仅如此，他也禁止别人伸手害扫罗，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OK， 他不仅仅自己不害他，他还保护他。我们这样想想看哈，大卫在这种情况之下，假如是我的话哈，我不如大卫。假如是我的话呢，我绝对不会伤害神啊，神的受膏者，这是神的话语讲得很清楚的，对不对？不过呢，别人伤害他，要把他宰掉的话呢，啊，我也不管了。到时候说的话，那我没有干，是他们做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我的心中，我现在不能肯定 ，OK。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实在是有的。但是大卫他心中有光，是神光照他，神使他非常的敏锐，对神的意识非常的敏锐，他不许任何人伤害他。所以大卫呢，以善胜恶。大扫罗啊，完事了，他出去，他一出去，大卫就呼叫他，这是一种良心的呼号。其实大卫这么做的话是有风险的，他有那么多的人，两三千人在那边，他只有600人在洞里面，他这一叫他，若是扫罗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良心或者是啊感觉的人呢，哎呀，这是正好我来回头要宰，马上就可以宰了他。但是啊，大卫呢就想用他自己所得到的证据向扫罗证明，你看，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却只割下你的衣襟，你想要杀我，我却顾念你是受膏者。我想这个时候扫罗呢良心发现，其实我相信扫罗一直，你说怎么，我一直不觉得扫罗真是那么坏的人，但是呢他是受到他自己那个黑暗的心里面，他没有办法拒绝，他明明知道，但是他没有办法拒绝，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又啊发现了，愿耶和华在我你我中间施行审判，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我不动手害你，愿意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施行审判，他要怎么样我交给神，这是他的一个态度，真是不容易。扫罗呢对大卫认罪悔改， 他说你比我公义，你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我也相信他是个真实的，只是说呢，他心中的黑暗实在是很大。他虽然这一次啊悔改认罪了，但是呢时间不会很长，他心中的那些恶仍然是把他吞灭，这以后我们会讲。所以他就说，愿耶和华以善报你，你必要作王。这是他第一次承认这个事实，他明明已经知道了，也就是因为他知道了，他才要去杀大卫。若是他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呢，还好，他知道的这件事情的话呢，他为了保住他自己的王位，他非要杀大卫不可。但是现在呢，他知道你一定要做王了。 OK， 不过呢啊，心中还是想到自己，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大卫说 No problem， 我就向你起誓，在神的面前起誓。大卫所做的事情是按照神的意思。我觉得最厉害、最不得了的事情是神把大卫交在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里，你看怎么办？大卫的选择不容易。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几个人会做一个讨神喜悦的选择。你想想看，假如在那个时候大卫决定杀了保罗，杀了扫罗，他错了吗？很难讲。在所有的这个他的跟随的人都，我想甚至在历史上人都不会说他错了，但是他选择一个更 noble 更高的一个地位啊，这个实在是很不容易的。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人的最高道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好不好？谁说的？孔夫子说的。有人说以德报怨如何？子曰，以德报怨的话呢，那何以报德呢？那不公平啊。以直报怨就可以了，你要用以德报德，真是讲得很不错的，很棒的。 OK， 但是神的一贯的原则是以善胜恶，以爱胜恨。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你们的敌人要爱他们，恨你们的人呢要待他们好，咒诅你们的人你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人要为他们祷告。哇，这个境界太高了啊！我放过你，原谅你，不找你麻烦啊，不啊，但是你要我爱你，办不到。你去想做也做不到。OK， 神也知道，那我怎么办？靠着神就可以做得到。我们假如是能够做得到的话，我们上课，大家都变成为啊道德高尚的人了，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要靠着神，我们才能够以善胜恶，以爱胜恨。大卫凡事求问神，遵神而行。我们最容易落入的一个陷阱不是普通一般的陷阱，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最容易落入的一种陷阱呢，是合情合理的事，因为看起来合情合理，因此 我们不必要求问神了，这个很清楚了，不必要求问神了，或者是不愿意求问神，恐怕他不同意。你有没有这样做过？应该求问神，可是呢，恐怕神的意见跟我不同啊，或者是呢，强解神的话，将以各种借口为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扭曲神的话。大卫相信神的公义，他必定伸冤。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实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我不靠自己，我有我的心愿，我希望这样，我想那样，但是呢，我的想法不可靠。我现在在学习这件事情，常常我觉得说这个合情合理啊，但是呢，我觉得我是靠不住的，交在神的手里，由神施行审判，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我不要做这件事情。由神来做，我只做我应当做的。我应当做的是什么呢？是爱我的仇敌，为他祷告。恨的答案不是恨，从福音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是爱。因为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原谅他。 Erica Kirk， 你们知道他是谁， Charlie Kirk 的妻子。他的这一句话非常的 powerful， 大有能力。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愿意原谅杀他的丈夫的人，这是何等的不容易。我想他还是在挣扎，有谁会不挣扎呢？所以他没有直接对他说，他也可能说，所以啊，这个人我原谅你，这就更直接。我想他可能是说不出来，他就说我愿意原谅他，不是我自己能做到，甚至于不是我心中想的，但是呢，耶稣说，我听的是耶稣的话，我不是听我自己的话。何等的不容易，十字架的精义啊，就是只有爱才能使人的心真正的降服。我经过很多很多的年，我才能够才知明白这个道理。虽然我相信了，但是并不是真正的明白这个道理。既然耶稣他就是神，他有神一切的能力，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一句话可以摆平一切的事情，他可以用力量暴力使人折服，或者是说，哦，那太没有品位了，他可以用祝福吸引很多人，对不对？是不是有很多人被耶稣基督所吸引？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祝福我，有没有错？绝对没有错。有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经历苦难，就觉得说不工作 doesn't work， 我信他这么久，他竟然是这样子。我以前在塔皮卡的时候，在那边服侍的时候，碰到一个姐妹， 他突然 有一天没有看见他了。后来我就问他们，这是什么回事啊，这个姐妹到哪里去了？哦，他去信法轮功了。哦，我瞬间我就明白了。因为什么呢？ It works better。 法轮功它给你很多好处啊，是真是假我不晓得，但是我相信呢，在这个邪灵也有这个能力给你一些好处。所以你假如是为了好处的话呢，啊，信耶稣啊，不见得你得到一切的好处。Ultimately， 在永恒的角度来看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经历的困难或者任何的东西，都是为了你，为了要建造你。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我们的心向他降服。你若是心没有向他降服，你心中所想到的还是你自己的益处，这就是十字架的经义。不光是今生的好处，而是跟神啊，神的这个那种关系。做一个父母的，或者是一个做上司的，他有权柄，有能力啊。这个做个上司可以用什么？两种方法，只有两种方法：威逼、利诱，对不对？整个世界上，我们人与人之间威逼利诱，但是第三种方法是什么？爱。只有父母，他可以为了儿女受苦，而儿女呢，常常不领情，认为这是应该的，一直到父母离开了之后，才会想起来，自己当了父母之后，才会想起来。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他的爱使我们降服，以善胜恶，以爱胜恨，以光胜暗。大卫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是我们很难做到的。那是因为他常常与神交通。在这一段哈，撒母耳记啊，这一段里面讲到这些故事啊，也可以说是很精彩的故事啊，很深刻的，很心痛的，很困难的啊。我现在没有时间讲哈，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们啊提一下，从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大卫的诗，而且大卫的这些诗呢，都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写的，或者我应该说，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一段时间写的，但是他所描述呢，都是这一段时间里面的事情，特别是在诗篇诗篇52篇到57篇，你们可以回去看看，他都是讲到他在这一段时间的。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个我逃难都还来不及了，还什么写什么诗啊？但是呢，他常常与主交流，因为这样子他才能够体谅主的心意，他才能够从主那边得到能力，以善胜恶，以爱胜恨，啊，以光胜暗。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这一段时间啊，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也鼓励我们。主，你是全能的， 我们只要相信你，凡事求问你，并且遵照你的意思，我们相信你是公义的。我们不仅仅是相信你是公义的，我们知道你是公义的，你必定为我们伸冤，必定为我们安排最合乎你心意的道路，以至于我们跟你的关系不受到任何恶的影响。也谢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光，让我们以光胜过黑暗，用光明照亮黑暗，使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上，不仅成为你的见证，更是将你的国度带到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的身上。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